亲爱的，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愿意。老公，我们有小宝宝了。
真的？太好了。
妈妈妈妈，看我画的画好看吗？
真好看，宝贝画得太棒了，拿去给爸爸看看。
爸爸妈妈，我去上大学了，你们多保重身体，我放假就回来。
出门在外要注意安全，
好好吃饭，天冷了别忘了多穿衣服。
好了好了，别唠叨，
多给家里打电话哦。孩子啊，啥时候回来吃饭啊？你爸想你呢。
好，明天就回来。
家人，给我生命的人，与我共同生活的人，与我分享喜悦的人，也是给我带来麻烦的人。每一天说说笑笑，有时也吵吵闹闹，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一家人节目，我是嘉丽。
你好，我是 Billy。
大家好，我是 Jerry。
大家好，我是陈宇。
很高兴我们一家人呢又在这儿跟大伙儿见面了。今天呢我们要谈一个题目，很多朋友都很紧张的，因为这跟他的生活有息息相关，那就是衣食住行里面的住。那朋友们，到底你是赞成买房子呢还是租房子呢？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在我们整个亚洲呢，房地产呢这些年一直是在蓬勃的发展，地产商呢真的是赚进去不少，那市民呢也为了房子呢啊，有叫什么房奴啦啊、蜗居族啦、汤房族啦等等的名词，那它都表现了就是说很多人因为住房它背负了相当大的重担，也付了很多的代价。那我们在座的几位呢，有的是成家的，有的是尚未成家的，有的是买了房子的，有的是尚未买房子的。我想呢，我们所谈到的呢一些心声呢，可以代表社会上的某些人士。好了，说到买房还是租房，大伙儿有什么看法呢？
我感觉就是看背后考虑，我暂时想到两个。
嗯，
到底我们是考虑居住的需要还是投资的需要？
嗯，
尤其在亚洲，在香港这种房子是很难买的这种地方，地方很少的地方。就是有时候我买房，我身边很多朋友长辈买房不是给自己住的，
嗯，
就是一种投资，就是以前啊，尤其
嗯。
就是一种升值啊，各样，他们不是真的考虑住房的需要。比如说我认识一个朋友，他家庭就是四五个人嘛，可是他就特意去买一些一两个人的单位啊，
哦，
就是为了住出去啊，升值这种考虑。可是另外一些朋友，他们真的需要住大一点的空间，他们就会觉得租房也可以。如果为了投资的角度，他们可能宁愿拿那些钱去投资股票啊，或者基金啊，他们觉得可能比房价涨得更加快的一些东西。所以我觉得背后考虑是，到底你是出于经济上面投资，还是住房的需要？
嗯，我想到的是自由度啦，因为租房子的话，就是说你随时可以搬嘛，到不同的地方你想搬就搬，但是买房子的话呢，在这个方面呢多少有点限制，是不是？
但是如果说你说自由度，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你租房也有缺点，就是随时这个屋主要你搬走
啊，对，
你也没这个自由。
对，
而且这个房子你发现到，哎，这个地方不舒服或者不方便，可是你又不能改它，因为不是你的房子，你就必须要迁就在这个空间当中。
嗯，
所以我觉得是各有利弊，但是这个也要分了，就是刚刚陈宇所提到的，就是你到底是想要自己住呢，还是投资呢，啊，或者是理财啊，我是觉得这个都可能都有两方面，都有他的一些人的不同的概念。但是最重要，我是觉得 要考虑到自己的能力。
嗯，
现在有一些人就是没有衡量好自己的能力，可能贸贸然的就去投入了，去比如说买房，
借钱买房
啊，借钱买房。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甚至现代的年轻人啊，当他们面对人生某个阶段的时候，例如说结婚的时候呢，就碰到了挑战了。
嗯，
你没房，凭什么娶我的女儿？好，有这种的概念，所以他好像一生就很努力的，年纪轻轻二十几岁的想办法，或全家想办法帮他买个房，为什么？就让他可以讨个媳妇儿。那这个到底这概念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这个我是觉得还有的探讨的。像刚刚陈宇讲的，有的是可能借钱，那有的可能就是只有付出，只能开始付出那一笔的钱，可是后来可能还不晓得那个银行的贷款的钱该怎么付的时候，我是觉得这也需要考量的。
嗯，
有的人可能就成为像刚刚您提到的，变得房奴了。
嗯，
是不是变得生活品质也受到很大的影响了？然后呢，收入呢，每个月的薪水呢，一半以上全部就为了要供这个房子。那我们晓得买个房子，除非你很有钱哈，一次付清，不然一般来讲，贷款大概至少都是10年、15年、20年，有的拉了30年。
嗯。
那这个真的是需要去很仔细的去精算才我认为才是个明智之举啊。
嗯，那其实像在香港现在来说呢，大家的最不安的一个感觉，不安全感的就是说，我买了房子的话，我那个公款呢我还可以预算，
嗯哼，
但是我交房租的话呢，他那个大的市场一直房租在升的话，反而我没办法预算。
嗯哼，
这个呢对于他们来说呢是觉得啊很难掌控的，于是呢反而会觉得买房子我把它那个年期房贷的年期拉长一些，
嗯哼，
可能呢生活可能会更有保障。所以在这样子一个比较畸形的居住社会的里边呢，那大家还是希望可以上车，希望可以买到一个房子，无论多小多好，他们觉得至少能够有一个房顶可以遮着自己。所以这样子想起来也蛮悲哀的哟。
这种悲哀形容啊，这个就看那个价值观了。因为可能是说，是不是我们东方人，我们总是有概念，这个有土是有财。好，那土的意思就有一个稳定的地方，
嗯，
好，然后呢才可以累积真正的无论是精神的或者物质上的这个财富。那可是呢我也碰过有一位长辈，他是做个生意人，他的财力实际上是不差的，
嗯，
但是他说我一辈子我只租房我不买房的啊。那我就问他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知道他是做生意的，他经济能力是很好的，条件很好的。他说我住在这儿不喜欢了我就搬走啊，可是我如果是自己的房子，他说就会想很多啦。
嗯，
所以他从年轻到老他养了4个孩子全都租房的。他今天我想在东我就在东，过2年之后这个环境不好，邻居不好，我搬家我就搬了啊。那后来我就说这样子你一直在缴房租哈，我说你一直在缴房租的那个钱一直这样出去的时候哈，我说好像不大值得那样子。
所以他的财力有财力他才可以这样做咯。
但另外一个角度不是，他就跟我分析了，他说这一栋房子如果我要买的时候，好，我一丢下去，例如说我丢下去1000万，可是我租这个房子呢一个月才要25000。
嗯，
他说我一年下来呢，我了不起，是不是？我说大概就30万，好，
嗯，
那说10年的话呢，300万，好，10年300万，30年呢，这个900万，
嗯，
是不是？可是他说我这1000万呢，我每个月我手上有1000万，我不拿去买房，好，我就拿一点点拿去租房，可是我剩下的呢，我就做生意。他的远远我赚过，他的30年当中，我不是只有1000万在手上，可能我有1亿在手上了。 他是用的概念，因为他是个生意人嘛，
他是生意人嘛，
他是生意人，啊、所以他就得干，他就讲这个。
他没有跟你说他会生意可能会失败的，
会失败，
就是、啊、
可能也有这风险在里面。但是他这么分析的时候，我就觉得，哎，他算得很远，因为那时候比较年轻，那个时候，那我说，哎，他就算得很远了，他就讲嘛。然后他说，再加上如果说我现在我去买房，然后呢多少钱，我到银行又有利息在这个里面，算一算几年，二十年之后连本跟利多少钱。可是之后呢，租房我花掉的钱，租房子花掉的钱，跟我这一些年当中我最后所剩下的钱，然后他就举个例子，他说之后例如说经过了二十年之后，好，我都是付出了租的房子的钱，可是呢二十年之后我手上有个三千万，那个时候我可以去买个房，我再去买个房，这样子。当然那个是像你讲的生意人啦、好，生意人的这个，那可是刚刚这个也提到了，就是如果说自己有一个房子，然后对于未来的那个付出的那个是比较可以计算的，房租房的确是比较难去计算，各有利弊。可是我还是觉得要看自己的能力，还要看自己的个性。
对，
啊，个性，有的人个性比较保守的，
嗯，
好，我认为那种就比较适合买房。好，为什么？因为他不适合面对太多的变动，很大的变动。那有的人是比较敢冲敢撞的，我是觉得这种如果你觉得说我有本事，我拿我现在手上的钱我可以在三年当中就翻倍，
嗯，
好，是不是他的心脏比较强的人啊，所以他就我就租房就好了，我不需要买一个未来的安全感，我认为这个都可以考量的。
嗯，
这个我令我想起上一次的节目，我们讲这个断舍离啊，
啊，
当你这个家里面东西不多的时候，我相信你搬家你会觉得很轻松的。
嗯，
哦，对。
但是家里东西多的时候呢，你会很怕搬家。我跟你说，每次搬家要，现在很多人呢，我的朋友都是这样，从这个旧的家搬到新的家，这个东西都放不下的，他那些原来的家具啊，到新的房子里边，那个房子越来越小嘛，他这个床啊沙发这些新的家根本放不下去，所以他们在搬家上面他们要又要有一笔的这个花费，所以呢搬家对有些人来讲是很困难的。
但是现在来讲哈，就至于说的租房的时候，很多人考量都是希望里面大概基本上家具都要有的，我才去租那个房子。很多地方哈，基本家具大概都有，有床有衣柜，甚至有的连电器都有的，他只等于说我的拎个皮箱，我带我衣服几件东西，重要东西我就去了，
酒店一样。
那其实你们刚刚讲的呢，就是说是这个啊，买房子或者租房子的一个非常一个怎么样一个大的理由，我去买房还是租房。但是有一个啊，比这个理由还要啊坚实的，就是很多结婚的人，他们要想的是，这个房子是不是好的学区房？
嗯，
你知道吗？那为什么呢？那学区房是非常抢手的，因为那边有几个好的学校。那这对于这对夫妻来讲呢，啊，他们的孩子的教育啊什么的，所以学区房呢是比较贵的。可是还是很多人呢愿意把钱放在里面，因为就想到孩子们的教育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买房也好，租房也好，其实外围的因素还不光是钱呢。
嗯哼，
是不是环境啊？譬如家里面的有人有哮喘的话，他就要选择一个比较啊空气清新的地方，远离市区一点的地方。所以这些个边上的啊因素的话，就影响了那个人他选择买房子还是租房子，是不是？
有点像是投资的角度了，就把那个房子当成一个产品。觉得哎，这配套不错哎，有升值的可能。
嗯，
就算我买了，我不是自己住，我可以租给人，他那个租金可以帮我拿来供款、供房贷。
嗯，
那很多人是这样子考虑。
那我自己现在觉得呢，就是说啊啊，我们很多年轻人呢，把买房子呢看成了一个啊人生当中最大的事，唯一的事。我说这个是需要调整的，因为很多年轻人要结婚，他会觉得我没有钱，没有买房子，我就结不了婚。所以呢，千方百计呢，就从爸爸妈妈那儿呢就借钱抓钱。那老人家当然都是啊，希望可以帮到下一辈了，所以他们就是啊， 省吃俭用把这个钱拿出来给孩子去买房。我觉得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我们的年轻人心态也需要调节。不买房是不是真的不能结婚？不买房是不是你就没有办法在朋友面前啊站得起来，觉得有面子？那这个社会风气是需要大家来啊共同努力来去平衡的，我觉得。
我曾经碰过哈、啊，就是有一次我在一个那个出租车上，
嗯，
啊，就问他啦，他几岁啦那样子啦，他说啊，我孩子大学了，哎呀，你知道那个就觉得很得意嘛，因为他是开出租车，孩子给大学了，
嗯，
他说啊，我孩子大学毕业了哈、啊，他是读那个什么科技的什么的，那我说好啦，你享清福啦？没呀，我说为什么？还在忙啊？我说忙什么东西啊？帮儿子买房子啊？
嗯，
我说这关你什么事儿啊？你好好过你的日子了，帮儿子买房做什么？不买房娶不到媳妇儿啊！啊，我发现到我当时觉得啊，父亲好伟大、啊，是不是？
这个是哪个地区、哪个地方的？
啊、那个当然是在这个比较传统思想的那种地方、
嗯、
啊。那他们觉得说，孩子如果说没有个房子，根本讨不到老婆。
中国人很多都有在这种状态之下、
啊，是不是？那在这情况之下，那我就觉得我说这么辛苦，他说是啊。那我说你要奋斗到什么时候啊？他说奋斗到帮孩子买了房，我才能休息，
嗯、
是这样的。那我听了是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哎呀，当他的儿子好幸福啊！啊，爸爸还那么辛苦帮他。
您
不
要这么说，
是不是？
也许他那个儿子还会觉得，哎，我做他儿子真的很不幸啊！我爸只是一个开计程车的。如果他是谁谁谁，如果他是谁谁谁，那我不就不需要这么辛苦才去张罗这个头巾呢、啊？这个叫什么？当payment 叫什么？首付，对不对？
嗯、
所以你知道吗？你站在爸爸那个角度看。同情爸爸的，但是那个年轻人他未必是这样子的。
那奇怪，我那时当下就跟那个这个人说了，我说关你什么事儿嘛？我说让他自个儿买嘛，对不对？我说你为什么帮他弄那么多嘛？他说不行啊，自己的孩子嘛。好，你晓得。那我那时当下就觉得，哎呀，应该断舍离，是不是？跟这个儿子应该断舍离，让孩子出去他自己能奋斗。可是我也碰过不少年轻人，他们在交朋友，甚至到适婚年龄的时候，有那个挣扎，好，有那个挣扎。那我觉得有几方面来讨论，就到底该租房还是买房。那我总是会比较鼓励他们去买房。好，我说不买很大的，但至少那是你的。那我说买房的背景是什么？我说的强迫自己储蓄。
嗯，
因为年轻人很容易花钱，钱花掉。我说有一个银行追你的那个目标在那边哈。我说你每个月你收的钱至少多少钱，你一定要去为你的房子。可能那个房子不是一个很理想的房子，可是我就至少先从小开始。那我蛮高兴的，就是我曾经鼓励一个，我说去买房，他真的买了，那房真的是不大，可是他很高兴，他说他下定决心买的时候呢，隔了两年，
嗯，
他就涨了15%，快到20%。我说你现在、哦，我说你会不会后悔？他说不会，他是开始他觉得哦，怎么搞的，这好大胆的，就这样傻乎乎的这样下去。可是现在我说你现在就算把现在手中这个卖掉，我说你都不亏的，你手上还一笔钱，你可以去换一个比较大的房。经过了大概3年多之后，我说你要不把它卖掉换一个大的房，他反而舍不得啊。为什么？因为他可能不是尝到甜头还是什么啊，他说这是叫我们称为这个叫做起家的一个错啊，就是我人生开始的第一栋，虽然小，可是我也记得这是我人生开始的地方。那我说你会不会觉得现在有了孩子会不会地方小了一点？他说我在想办法再去买第二间。我说哎呦那么大胆，为什么？因为他这个房子在学区，他说我这个要租出去太容易了，而且我租出去的钱呢还远远高过我要缴的房贷，所以我还有钱去处理第二个房子。那我为这个年轻人高兴，我就觉得哎，他有这个想法。好，他想当初呢，我觉得一直给他压力，说你不要再买衣服了哈、啊，不要再买这些你大男孩的玩具了哈、啊。我说你应该想办法买一个房子了哈、啊，因为准备结婚了。那这是一个对的决定，
对。
但是不一定每一个人都会愿意做这个决定，不一定每一个人有另外一个呢。同样，他们两个是一起做朋友的，哈，一个呢他就买房了，然后就另外一个呢就是哎呀，这个太辛苦了，人生太辛苦了。是不是才那一点收入干什么，对不对？一半以上的收入拿去缴房贷，在那个时候的概念，他说太辛苦了，所以呢，他就买了一个很拉风的一个摩托车，好啊，他就骑了这个。那所以呢，一个跑去买房了， 一个呢就买个摩托车去享受了。可是买摩托车那个呢，两年之后呢，要准备结婚了，也想到房子的事情了。后来他再想一想，还是要去买房。那个时候呢，房价呢，我就讲了，两年之后嘛，他的房价涨了15%-20%了嘛。
嗯。
忽然间他发现到，他比人买的房同样的房哈，多了好多出来，他开始后悔了。
嗯。
他说：“哎呀，我说赶快买。”
嗯。
过不久呢，可能又再上来了。这样子，果真他买了一年之后，他都涨了10%了。
嗯，
所以这个是一个例子，也不是每个地方都这个样子。
对，所以我们说呢，现在的话哈，年轻人也好，成了家的人也好，面对居住问题的时候，我们都需要有一个比较长远的考量。那么，如果现在还没有能力买到房子的话呢，也不要灰心。我想给大家一句话，这句话是在我在网络上看到的，就是。好好工作，傻傻存钱，你存下来的这笔钱一定可以帮助你的生活的质素的。好，我们现在听一首诗歌。
教会新的境界，永远。
啊，多么好听的一首诗歌。那接下来啊，各位，我们来谈谈啊，租房子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或者是怎么样让一个啊中国人改一个观念，就是说我租房子也可以活得很快乐啊？
我个人觉得租房子哈，最大的优点就是我们可以随时选择我们所要的环境。
嗯，
好，因为买房的时候你真的碰到恶邻居，你真的是很辛苦的，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可是租房的话呢，你就可以随时我想我要离开，就可以换个地方。还有租房的优点可能就是对于这些在外工作的人，因为他对他的工作没有绝对的把握的时候，或者说谁知道他一年两年之后换个工作，换个工作有可能换个地方。那如果说有在小的地方，例如说假设例如说在香港可能还没有太大差别，因为交通的一个小时什么就到了。但如果说是到一个地方去，广大的地方换个工作场所，可能就几百公里上千公里的，
几个小时了，
对不对？那我认为那个租房子可能反而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项。这我觉得就是对工作上就是调动啦，我认为会好一点。那如果在学生来讲的话呢，还是学生时代，有的你晓得，有的在高中啦，甚至大学，他们都租房在外面租房了。
嗯，
那种的话呢，高中如果他考的大学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个省份，另外一个地方，我认为租房对他反而是好一点。那当然我们也晓得有的家境很好的那种，当然父母就在哪儿，我就碰过一个哈，就是他读高中的时候呢，他在哪儿读高中，父母就帮他买一栋房，他读大学父母又买一栋房啊，那个当然又不一样。可是租房我认为他的优点就是机动性比较强一点。
嗯，
不过我真的是觉得租房跟买房未必有冲突。
嗯，
就是有很多人他买了一栋房，他是看把它做成，就是背后的分别是到底我们看待它是一个资产还是一个支出。
嗯，对，
资产的话就是你买了这个东西，
嗯，
它会升值，帮你就是赚钱，
嗯，
你不会贬。如果支出的话，支出的话它就会贬值，好像买摩托车。摩托车你不会，除非它是一个古董或怎样。
对。
然后摩托车你用，它是消耗品嘛，你每个月那个钱你花了，它不会回来。可是你买了一个房子，你把它作为一个资产的话，它会帮你就钱存进来，升值也好，租金也好。所以我认识朋友，他就买一个房，不是因为他住那里，可能他同时间要到处跑，然后他就买了这个房就租给人家，然后租金拿来供房贷。他自己另外就发钱去租地方住，很多都是这样子。
对 对, 对，这样子是，我觉得这种人那个脑筋是特别好的。就对我们家人来说，觉得哎呀，这多麻烦呐、啊！就觉得一想起麻烦，就已经这些事情就都不肯做。
但是就是因为有很多人做这种事情，使得这个现在的租金很高。
哦，
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你的租金他把这房子租出来，他所收的租金呢、啊，他是跟他这个房贷挂钩的，他比如他这个房子每个月要供两万块钱，他的租金就不可能低过两万块钱租给你，所以他这个租金呢，他一定比他要供款高，
那但是就是
起码要平了他那供款，他才肯把这个房子租给你。
那这还是一个供和需的问题了。如果你供应，
这个就是跟以前不一样的事情。以前呢，有的人他自己的房子他不住，他可能有几个房子，他自己的房子他租出来，他就可以用一个相对便宜的租金，可以在市场上你相对可以找到一些便宜的房子。比如他真的不是为了赚钱，他那有他希望有人在那房子里面帮他住着，因为房子不住，反正水管呢、是那东西很容易坏的嘛。他有的人就是为了这样，他所以他对那个租金的那个要求就并不是太重视那个价格。那现在的情况是，很多人都是买房子然后放租。就是靠这个租客帮他供房子，所以这个租金就会跟这个房贷挂钩。
但是你他刚刚
你就找不到便宜的房子。
成宇说的是一样啊，因为他把这个房子租出去嘛，
是啊，
租出去然后去供他这个房子，可是他自己仍然也要付租钱呢，
所以啊，
对不对？
一样啊，所以就整体的这个租金都会上来，因为租给他房子那个人，他可能也是买下来了，他在那一区买了个房子，然后他也不住在那里，他就是放了，也许他一次过买了两三套，
不过
他就等升值咯，想着这样将来升值了以后他再卖了。
但有没有可能有人买了30平房子，他自己只去租一个15平的房子？
很多，
有
很多
很多，
因为他不需要那么大嘛，
很多，
对不对？
很多
这种的嘛，
因为这样的那个租金，不是，因为对他来讲，他只要付得起这个首付就可以了。公款有这个租客帮他供，然后可能十几二十年以后，这个房价升了，
对，
他随时就可以卖掉，他就赚了一笔钱了。
嗯，
是不是啊？对他来讲是赚钱的，但是对租客来讲是痛苦的，因为他们付的租金其实是帮他供楼。
但有一些人他喜欢付租金的，就是我说，如果说他本身的这个财，
那当然了，
财务他是
这个情况，就是你要看你每个月的这个薪水，你可不可以付得起那么贵的租金咯？是吧？为什么现在有一个很奇怪的状态，就是现在的租金水平已经比那个薪水高出很多了，还有那么多人去能租得起，这个就是很奇怪的一个现象。
我认为这个租房跟自己，如果你要去租房子的时候，我认为也要衡量自己本身的这种每个月的那种的收入的能力了。
对，
好，如果说你租过房子，让你的生活品质都降低了，或者生活品质变得没有什么品质了，那我认为那也要考量。
因此，所以现在不是出现了很多这些叫做"汤房"嘛？就是那个把一个房子分租成很多小的单位这样嘛？那个相对来讲，那租金就可以便宜低一点哦，但是他居住的环境是就是小了很多，差了很多，但是还是有很多人，因为他付不了那么高的租金，买租一套正常的房子，他唯有就去租一个这样的，就是怎么说，有应该中国人应该怎么说那种汤房，
就是很小的小套房啊，
小套房
啊，
就分租的分隔间隔的这种。
那节目讲到这儿呢，我自己觉得呢，我要把这个男性跟女性对于买房租房的不同的观点说出来。你们有没有觉得女性女人是特别希望有自己的房子的，这个欲望比男人强很多？我感觉在我们家里我就觉得是这样。
的确是这样，很自然的，很自然的现象，就是安全感嘛。就这样子。
就是安全感，他会觉得是不是跟着一个男孩哈，然后到处去漂泊，那你晓得，往往要搬家的时候呢，最辛苦的还是女生嘛，因为她要整理啦等等的，我是觉得可以理解的，这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她要的，我认为就是一个安全感，
对，
就是一个安全感。但是我个人又有不晓得理念对不对哈，比如说我会跟男孩讲哈，我说如果女孩她非要你有了房才肯嫁你的话哈，那我是女孩呢，不是说不好，是不是？我说也可以考虑考虑一下，沟通沟通。我是觉得最好，如果两个人要共建一个未来，要能够这个同甘共苦，好，不是等着你有房了我才愿嫁给你。那我说他这过程当中他什么都不做的，这个概念是我个人的，我会有时候会跟一些男孩这么讲，或者跟男女在一块儿谈恋爱的时候讲，我说实际上你希望他买房，那我认为应该是两个人一起努力的。你不能就等他努力买个房来给你，我是觉得这也不一定是最理想的，那当然可以理解，从女生的角度来讲，希望有个房，可以有那安全感。那刚刚陈怡讲的安全感，我认为那个是无可厚非了。
但是如果这个因为买房子令到两个人的情感呐、或者是有不好的发展的话呢，我觉得这个也是很。 很遗憾的，因为那个房子它始终是一个外在的东西，是不是？那个居住是很要紧的，是生活里面的必须的，但是在人生当中我们更应该看重的呢是这个人，这个人他对我的情感是怎么样的。你不能强迫他说，哎，你说你爱我，你说你要给我幸福，首先你就先给我办一套房子。那如果这个加在一个男孩子身上对他来说实在是太吃重的一个重担的话呢，这段感情也走不下去啊。
那我就碰过个例子哈，有个男孩他很喜欢个女孩，然后呢这个想要结婚，可是女孩的这个父母
家长，哎，有的时候
就讲
家长这一讲，
你都没房，你凭什么娶个女儿？你买个房吧。好了，那他说好了，买个房了。那他的能力他算一算呢，加上他们家人帮他弄一弄，他觉得我大概只能买一个大概20平的房子。
嗯，
好。可是呢，去谈的时候呢，结果这个女方的这个妈妈就说，那怎么能住那20平？起码一个30平的房子，好，起码30平以上的一个房子。为了这个呢，他就哇就拼命想办法，
嗯，
好，那也为了这个呢，也两个一起的争执，后来还是勉强买了房，还没结婚哈，可是现在呢，就是一直在努力的为那个银行的贷款哈，
嗯，
在那里拼命着，那我发现了整个生活的品质，整个情绪各方面可能都受影响了，
对，
啊，所以我认为还是要衡量自己的能力会好一点。
这我觉得现在呢，其实有一些家长呢。需要很大的调节，就是说你把孩子养大了，你不要再保证啊他将来会是一个怎么样的生活状态，因为这条路是他自己要走下去的，是不是？那很多年轻人呢，有的时候在筹备结婚的时候最害怕的就是要见这个女孩子的爸爸妈妈，因为有的时候这个未来的丈母娘啊真的是毫不留情的把那个条件1、2、3、4、5、6、7、8、9、10全部晒出来了，让年轻的两个人呢非常的进退两难，好像提出来的这些个条件，多少聘金，有没有一个房子，怎么怎么样，好像是一个社会的大气氛的感觉，
好像一个买卖，
对，但是年轻人呢又觉得我实在也做不到，所以我觉得做家长的呢在这些地方哈，我们应该学得更加文明一些，是不是呢？
当然当然，我是觉得这个我们从第三者来讲呢是比较容易说了，
嗯，
啊，可是如果真正是自己的孩子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无可厚非的理解到那个妈妈一定会觉得希望担心女儿受苦嘛，
嗯，
希望女儿可以安全一点啦，等等，这我认为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是开明的，像你刚刚提到更文明一点更开明的父母，可能他们就会觉得就是年轻人他们应当有他们自己的理想，他们自己要去付出，要去追求。那说到这方面，我是觉得在文化背景东方西方就有蛮大的差异了。
对，
东方就觉得说非要有的房子，然后甚至父母都要努力，然后要帮忙或者要求对方。可是西方的就不是，西方我认为他们就比较在意的是年轻人自己奋斗。
嗯，对，
好，你早一点出去你自个儿奋斗，好，要不要房你们自个儿看着办。那可是西方的比较多开始都住房子的，
嗯，
他们比较多都住房子的，那他们理财的概念呢可能跟我们东方的比较不一样，
嗯，
所以据我有一次我听了一个演讲，他说到在西方读书的孩子，啊，他说大概80%都有这个借钱读书的贷款的，
嗯，对，
啊，贷款的，那他是在这个美国这个生活的，可是他本身是个东方人，
嗯，
那可是他看了这个现象的时候呢，他就对他自己跟他妻子讲，他说无论怎么样我们要努力让我们的孩子学习一个不要借钱的习惯，
哦，
哎，他就说在学生当中，他在他的同学当中，他就是一直很努力的跟孩子讲，是不是父母就努力让你可以好好的读书，
嗯，
可是你记住一定要有一个记住你不要有这个太容易去借钱的那个概念，
嗯，
因为他觉得现在孩子大学一毕业的时候呢，已经背了很大的债了，
对，
好，学贷的债，所以就变成人生就被这个给绑住了。同样跟房子有一点雷同了，好，他不希望你太快被绑住。那所以因此他的比较他的孩子呢，他说他的孩子一毕业之后，他立刻可以选择他想要去做的一些的 intern， 就是实习，立刻飞到另外一个国家做很多事情。可是他的同学就没有办法了，为什么？因为立刻要开始工作， 立刻要什么要还他的学贷，银行会追钱，会什么什么很多的约束在里面。那同样回头再来讲，在现在年轻人如果说太快把自己放到一个很庞大的债务当中，好与不好呢，我是觉得自己要去衡量，自己要去衡量的。但是东方西方的确是有差别的，西方他们负债哈，是讲负债嘛，借钱是很稀疏平常的事，那东方呢要去借钱呢就想比较多，
对，
会考虑比较多。
那我在这儿呢提出一个比较颠覆性的想法，就是说我们做家长的不要再为孩子的住处呢操太多的心了，因为呢他们还很年轻，他们还有很大的力量可以去支持他们往下走。反而我要挑战年轻人，要回头想一想爸爸妈妈的住处是不是稳稳当当的。因为啊，很多年纪大的人哈，他对于这个房子的重新的装修啊或者是修理啊实在拿不出钱来了，有很多。还有呢就是说如果没有房子的这些老人家呢，他们去租房子的时候遇到很多困难，你们知道吗？
对，
是不是？所以呢反而我要挑战年轻人，就是说当我们的生活安稳的时候，我们应该去照顾爸爸妈妈，看看他们的居住环境，看一看怎么样伸出啊你那双年轻的有力的手去帮助老人家可以在一个比较稳妥的环境上啊生活，包括帮他们去租房子，有的时候真的需要孩子出面的。
当然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我也见过哈，有一些现在有一些地区他们的房子的规划当中呢，我是觉得也很让我觉得也觉得是很可取的。就是他们自己盖房子或买房子的时候，一般都是自己在盖房子，有地在盖房子的时候，他们总是会在一楼，
对，
他们有一个叫做孝亲房，
嗯，
好，就是希望父母能够住在这个地方的房子，
好，
就考虑到父母年老的时候，可能放他一个人在外面也不安全，也不什么，然后。就如果能够的话呢跟自己住，
对，
好，自己可以照顾，我是觉得这个是一个很贴心的做法。
这个是需要有一些限制的，你知道这个不是需要有些限制，它本身有一些限制，就是说那块地要是你的，
对，
是不是？那在日本呢就比较普遍，他们叫做两世代同居，就是底下一楼呢是给老人家的，那么上一层楼梯呢，那年轻人可以上楼梯，小孩子可以跑，那就住在二楼，然后厨房各方面都是各自有的。进去一个门口，但是呢是两个家，可以互相关照，但是呢又可以有自己独立的生活的习惯，那这个是最好的状态了。但是在我们现在看看啊，地少人多的地方不容易啊，能够住在隔壁已经是太幸福了，是不是？
的确
附近都已经很幸福了，
是啊，
不一定在隔壁了，隔壁也是很难做到的，
是吧？是不是？所以就是说还有就是说老年人在面对租房子的时候，其实他们是遇到很多的挑战，比如很多房东担心他们付不出房租来，如果有一天他们付不出房租来，还有呢就是说怕他们生病或者是死在这个房子里面，所以这些都是限制了老人家他们租房子的这个自由度。那么在这个时候我要说的就是说做儿女的应该负起一些责任了。
对，
你这样子说我会想到刚才说就是很多年轻人他们见家长，然后家长问他有没有房啊，才决定结不结婚。就是我会想到，其实无论是情侣之间也好，对父母也好，背后就是买房这个东西，它背后是指的一种关爱在里面。如果你重视这个关系，重视这个人，你会买一个房。就是我举个例子，我听过。就是有一个女生，她就跟她的男朋友其实是已经很多年了，可是她就是说哦，你没有房呢，我是不会嫁给你。可是她多加一句，你也可以放心，反正我只是说你没有房，我不会嫁给你，我没有说你没有房，我会离开你。你懂我意思吗？就是如果你没有房，我们就做一辈子的情侣。可是如果你想做夫妻呢，你就必须要有房。 你懂我那个意思吗？然后我就哇，好浪漫耶，我就觉得就是对于那个男生来说，他不会觉得是一种负担，反而他会有一种感动，更加有一个动力去努力。所以我如果换个角度来说啊，对于家长来说，比如说我去见家长，然后我说哦，我没有打算买房给你的女儿，然后后面加一句，可是我买了五栋给我爸爸妈妈，然后可能对方家长就会觉得啊，你没有买房不要紧，我现在要就是确定你是有能力的人，如果你有能力买到房给你的家长，代表有什么时候你也可以就是供应我的女儿。可是我们不买房可能不是说能力的问题，而是我们想到处跑啊，或者是我们想把钱花在第二种投资在别的地方上面。所以我觉得无论是就是家长也好，或者是两个情侣也好，就是这个东西背后考虑的就是你有多重视那个情感的分在里面。
对，我觉得情感是很重要的。如果说是个房子是个房嘛，但如果说是个家的感觉就不一样了，对不对？如果说把这个地方成为我们的家，可能这个所谓的付出啦用心啦可能就会不一样了。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了节目中的另一个板块，颂扬之声，听一听今天介绍哪首诗。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说起基督教的赞美诗，他们就像满天的繁星，灿烂辉煌而又数不胜数。在这多如繁星的赞美诗中，你所偏爱的有哪几首呢？今天我们所要欣赏的这首赞美诗歌叫做《园中独步》。在这首诗歌的背后有着一段优美动人的故事和背景。说到《园中独步》这首赞美诗歌，是很多的基督徒们都非常非常喜爱的一首诗歌，我也是其中的一员。这首诗歌的作者是迈尔斯弟兄，他在1868年生于美国的新泽西州，12岁的时候他就开始在聚会中担任司琴。到了他16岁的时候，原本是很想要接受教牧的训练的，但是因为当时的环境所迫，不得已攻读了药剂师，毕业之后在药房工作。业余时间他殷勤地研读圣经，并且在教会领唱。迈尔斯弟兄也是一位摄影爱好者，他自己搭设了一个暗房来冲洗底片。就如他自己所说的，我很自豪地认为，我自愿奉献做上帝的仆人，当一个诗歌的创作者，让我能够最佳地被主使用。在1892年他写了第一首圣诗，带去教会试唱，结果呢就获得了众人的赞赏。他意识到这是上帝要他以诗歌来为主做见证，于是他努力地开始编写诗歌。1898年他受聘于一家宗教音乐的出版公司为全职的编辑，编写并且推广福音圣诗的施工。到了1912年的春天，迈尔斯弟兄的雇主鼓励并且催促他来做一首圣诗，指定曲调的旋律要优美柔和，能够引人入胜，词句要振奋人心，使沮丧的人有盼望，疲惫的人得到安宁。有一天，迈尔斯弟兄在冲洗底片的暗房中沉思，想到黑白底片并非是真实的画面，在那黑影的丛叶中其实隐藏着美丽的花朵。就在那一刻，他顿时的悟到，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能够仅仅凭着表面现象来看事实的真相。这正如底板需要花时间去冲洗才能成为真实的照片，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这时圣经正好打开在他所喜爱的约翰福音的20章，
他读到了玛利亚、约翰和彼得先后前往墓园，发现耶稣已经复活的故事。霎时间，他仿佛身临其境，看到了耶稣和玛利亚在谈话。原本泪眼模糊、没有认出耶稣的玛利亚，这一刻发现自己并不孤独。他找耶稣找了一圈，却发现原来耶稣就在他的身边，只是他自己竟然没有认出来。就在那一刻，麦尔斯弟兄一时之间灵感迸发，写下了这首诗歌，当天晚上就谱上了曲调。园中独步这首诗歌在写成之后，就收到了巨大的反响。这首诗歌复印之后，被帐幕布道会所选用，许多人听了都被感动得泪如雨下，收音机也不断地在播放，被当时誉为仅次于古旧十架的流行圣诗。接下来就让我们感受这首圣诗的魅力，一起来欣赏这首优美动人的诗歌《园中独步》。曾经有一位爱主的弟兄，每天清晨上班之前必须负责清扫街道。在寒冬的清晨，非常的寒冷，可以说是寒风凛冽，天色朦胧。当时他环顾四周，没有一个人，顿时觉得非常的孤独和凄凉。于是 他一边扫街道，一边唱起诗来。有一天，当他唱到园中独步的时候，瞬间感到上帝的同在，他并不孤单，似乎他在花园中与上帝同行。从此，他天天都唱园中独步。这几个小时的劳动，就是上帝和他最亲密交通的时刻，使他感到有主同行的甘甜。在那一时刻，充满垃圾的街道也变成了美丽的花园。这首圣诗就这样陪他度过了漫长而又艰辛的岁月，使苦难成为了祝福。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孤单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好像一个独行者，在路上看不到人的搀扶，也感受不到人的理解。然而我们并不孤单，因为耶稣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耶稣从来都没有离开我们。当你独步的时候，耶稣就在你的身边。
节目又来到尾声了，我们今天呢探讨了很多啊，买房还有租房各样的利弊啊。那我想起圣经的章节说，在诗篇127篇说什么，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那无论我们是一个家也好，我们社会也好，我们人生也好，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是我们的上帝，他建造的才会持久稳固，是不是？
如果说一个家如果没有爱在里面，实际上那只是一个房子，
是
好，只是个房子，我是觉得那个就很可惜了。当然如果有的人他一生他就努力要买一栋房子，可是其中没有爱，没有天父上帝的特别的关爱在这个里面，我是觉得那个是一个很遗憾的事情。
嗯，我觉得住房跟资产投资的需要可以分开处理，不要把东西混到太复杂，
还是按照自己的这个能力，一定要按照自己的能力去选择。当然了，大部分只是租房的人最后还是后悔没有买房子的。
那好，无论如何我们今天呢在这儿呢看到我们自己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观点。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时间又差不多了，很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也希望听众朋友写信来跟我们交流一下您对这些个看法的一些个观点。我们的地址是香港九龙山林道，香港九龙山林道26号，您写给一家人节目收就可以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播讲到这儿，我们下一次再见，
拜拜。